好，我们这一节来看这个华严法门啊。刚刚我们新竹这一边下课很热闹哈，在讨论咒语啊。那其实导师在这个第八章第三节第一项这个音声的神秘这一段呢，他是在主要是要说明。其实大圣有蛮多的咒，比如说大悲咒嘛，楞严咒等等。这些咒在早期佛教，因为咒的是一个使用呢，早期佛教就有了，那它怎么样演变到佛教？一开始是被否定的，对不对？不能显命，也否定它的功用，但是呢，慢慢到律典里面，就有一些记录，就诶你不能杀生，也谈到不能用咒来杀，那表示间接肯定咒是有功效的，懂意思吗？也就是慢慢的在早期佛教原本不准使用，也否定它的功效，慢慢到佛教僧团里面，大家也都觉得咒它还是有一些功效的齁。老师在谈这样的一个演变，那基本上导师的人间佛教是不太重视咒了，他重视是一个六度的一个实践，六度的实践，然后呢，只要这一个身口意清净，那自然这个皈依三宝就会有一些吉祥的这一些。如果我们过去有一些善业，他就会招感他的一个因缘成熟，那福报就会现前，福就会现前，也就是福不是求的，要得要趋吉避凶的话，就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这样就能够感得一些善的这个业。过去的业因呢成熟，大家懂意思？因为我们过去做很多好的跟不好的嘛，哪一个成熟就看我们现在的身心的状态啊。如果是清净的一个状态，那善的就成为善这个善法的这一种成熟的条件啊。那如果是一种烦恼相应的话，那就是恶业成熟的条件啊。基本上佛教是这样的一个相思维啊，反正是福这个吉跟凶呢都自己靠自己啊，不需要靠别人啊。好，我们看到这一个华严法门三，这我本来这个法门啊应该是要去谈一些修法了啊，那因为导师他的这一个在写这个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的时候呢，他同时他也琢磨了许多关于这个在大乘教典本身里面的一些课题啊，乃至于回应当代学术界的一些不正确的一些论点啊，观点啊，观点。所以这边特别在谈这个四这一个字到底是佛塔呢还是僧众住的地方，导师花了蛮多篇幅的齁。那最主要大家记一下，要回应日本平川章这位学者的一个主张，他说这初级大圣的这一些菩萨他不是住在寺院，他跟部派佛教的这一些声闻的出家众呢是合不来的，所以他们不是住在寺院，他们住在哪里？佛塔。然后佛塔呢跟寺院是分开的啊，他根据一些他所看到的文献，就看到这个佛地跟僧地是不能混的，所以他们说应该分开的啊。然后早期那个菩萨关于描述菩萨所住的地方，那又有提到他是跟这个塔有关系啊，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初期大圣的修行者 它并非出自于传统的僧团，它是别有另外一个集团，是非僧非俗的塔寺集团啊，它不是跟部派的出家众住在一起的集团啊。那导师要他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处处跟这个经论里面的文献是相矛盾的啊，所以导师在这边的论证，第一个要说明这个塔跟寺呢，经常是合在一起的啊，然后这个声闻的这个出家众是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菩萨的出家众也是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塔跟寺它并没有分开啊，主要要说明这件事情，要来论证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来显示这个平川章这位学者观点的错误了哈，所以这一大段，主要目的在于这一边哦。所以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一个平川章这位日本学者呢，他说这个汉译佛典的寺呢就是塔，这个塔就是放舍利的地方，叫做塔哦。那导师就说不对，当时中国佛教界在这一个实际的运用这个字的时候，是都是指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所以这先说明他的论证的第一个错误啊，是他并不是指这个放舍利的地方啊，在这一个实际的使用，在一些这种比如说僧传里面啊所用的这个寺呢，都是出家人住的地方。并不是等同于塔这一个字啊，那这个是实际的情况。那在经里面呢，经里面又是什么情况？这个在59页这边啊。那初期这个译典《瓜胡二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啊，如果是课本的话呢？课本在华严法门，在华严法门，在在塔寺比丘这一边呢，不好意思，这一份没有标这个页嘛，好，大概是在这个1058页这边啊，1057页啊，1058页啊，大家翻一下啊。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经里面，经里面所说的啊，经的一个用语啊，经的用语。好，所以这个四 K 是塔，在1058页第二行啊，第二行四 K 是塔，但不一定是塔。这边呢，请大家调整一下这个标题啊。这个标题把它改成这一个四与塔不同是例证，然后后面是大本阿弥陀经，其实这边是在讲寺跟塔是不一样的，虽然寺可以是塔，但老实说却不一定是塔，这边主要是在着重它不是塔这一部分。在古代的译典中是有铭文的，导师要证明寺就 就是忍住的地方，它跟塔是不一样的哈。好，那比如说在阿弥陀、三野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里面有谈到，我们看到这个文里面最后起塔作事有没有？这个犯四沙门啊，起塔作事，所以塔跟寺是分开来的啊，对举，对举表示他们是不一样的啊。那在这个是24愿中的第六愿啊，那经中一再谈到这个犯四诸沙门做佛事起塔，佛事跟塔对举，表示塔跟佛事是不一样的。刚才在59页啊，59这个 A。挂号 A 这一个部分啊，好，做佛事起塔，犯事诸沙门啊，大家注意，导师把这个犯事诸沙门、做佛事起塔，把它联合在一起，表示从这个文脉里面来看，做佛事起塔呢，都是为了这一些出家众啊，诸这个供养他们，然后为他们。做这一个佛事，然后造这个塔，哦，那导师在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寺跟塔对举，表示它是不同的概念，哦，不同的概念。好，那在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里面也同样也说到犯寺沙门，哦，在以这个犯这个饭呢来供养给这个沙门啊，做佛事其他，做佛事其他，饭是沙门等等啊，这个是平常在经文里面。那在院里面呢，因为它里面有时候是48，有36，有24，反正在院里面呢就比较简略的这个文句，就是做事其塔啊，反正塔跟事它是分不一样的概念啊。好，刮胡锡，事与塔，佛事与塔，在这部经中是有不同意义的啊。那在导师就谈到这阿弥陀、三野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经。在我们的经录里面啊，传说是之前所译，但是呢，从这个经题、佛名、人名，采用音译而论，就是用音译的啊。比如说舍利弗，它是音译啊，那意译呢，就译成秋鹭子啊，就是一种秋鹭这种鸟了哈。Putra 舍利佛的佛呢 ，Putra 是子啊，所以都音译啊。虽然传说为之前所译，但是呢，在经里面很多音译词啊，与之前的译风不合啊，导致说这可能是支称支娄迦称所译的啊。然后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呢，才是之前所译。是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有谈到导师的一个考察，这边只是把他那边的考察把它用一下啊，也就是虽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经跟译者呢是把这一个阿弥陀、三野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经认为是之前，但是导师觉得应该是支称啊，支娄迦称，然后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才是之前所译啊。但不管是谁的翻译，这是早期的译典，也是相当流行的经典。佛事的称呼与中国习惯的用法是相合的啊，也就是助人的地方是事，它是供佛舍利的地方啊。好，这是从 大阿弥陀经里面所看到的情况。那 B 呢，大家也调整，就是四与塔不同的例证，然后是阿难四世经等，这是举阿难四世经的。其实两个都是在讲是不是塔的一个例子啦。好，我们看到60页。好，又是支谦，支谦译的这个阿难四世经呢，里面有谈到或居四舍，或处三者树下总见，那比丘住的四舍呢是房舍，也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一个里面有谈到四跟房舍的字做一个复合，那其实它的内容或是的意思呢，就是比丘住的地方。那在这部经里面，假使是要表达佛塔就是供舍利这样的一种地方呢，之前呢它是译作什么宗庙或是塔，没有译作寺的，跟平常这样说寺就等于塔，是刚好都不合。好，再来安世高所译的大比丘三千威仪这部经里面谈到这个贤处者所以就是山中位山中树下意味私事中然后不与人共，这就是贤处的意思这个应该是跟这个出家戒法有关的一部著作了好，那也谈到这个法衣不具，也就是出家人的这个衣啊，三衣不具呢，不得入寺中。好，那这边也谈到这个寺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大比丘三千威仪说到塔的事情不少，但是导师有注意到他有用到寺这样的一个字。那这里所说的寺呢，也是比丘的住处，也是出家人的住处。那前面所提到这个闲处啊，就是也就是闲居的意思，是阿兰若处，阿兰若处，应该是在山中，树下住，但是呢私事也可以称为闲居，也就是你如果是闲居的话，应该是要在阿兰若处，那应该是在所谓阿兰若处，就是在山中或是树森林了，树下就是森林。但里面他又提到私事也可以，也是闲居，那也可以就是在私事住里面呢，也可以称为闲居，不一定要在山林里面。住在这个僧人住的小屋子里面，那寺呢是这个僧众多人可住的。老师这边在解释什么叫私事，是一般的概念是多数僧众住的地方，但在戒律里面有容许信众为比丘做小屋，在台湾我们习惯称茅棚，住茅棚，个人的这一个的一个精舍，茅棚，那这是供养个人住的，不与人共住的这个私事也就是茅棚，然后独住修行也可以称为闲居，不一定要在这个山中或是森林里面，好，所以就是不住在这个大众里面，单人独住，好，所以以上这些说明呢，都说明一件事情，寺私事都是有提到寺，跟塔是完全不合，跟平川上说寺就是塔，就 就是用现在这个脸书的话叫打脸啊，打脸，就是他说是就是他，那明明这边经里面所说的是都不是他啊，就举这个相反的例子。好，再来，变异长者经，这个是智谦或是诸法护的译作了哈。好，那也提到破坏佛事尊庙，也是佛事跟尊庙对举，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不同的概念。好，那尊庙是塔，这个庙是塔的对义啊。佛事呢，就是僧众住处啊。好，那这边主要是说明。是跟塔是不一样。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附带的说到，哦，这部经到底是谁的翻译了，哦？那导师是认为，经这到这一段刮胡锡的这一段倒数第二行，经初说闻如是。一般我们都翻成如是我闻，但是有些人翻成闻如是。这样的翻法呢，导师说是智谦跟诸法护的一个的翻译的风格，它都是闻如是。那现在藏经提后位沙门法场力，那导师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是后位应该是到南北朝那时候了，哦。好，那这开元释迦录已经表示怀疑，也就是他是这个古意啊，之前三国东吴的之间，或是晋，三国之后有个晋，哦，然后魏晋南北朝，哦，这个法场又是比较后期的，哦。好，这是导师附带谈的啦，反正这部经是非常早的啦，表示它也是初期大圣经的一部分，哦。好，所以四是僧众的住处，这里约初期的一点来说，哦，也就是导师前面已经从两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在中国这一些出家人所写的这一些僧传啊，这一些跟出家人有关的这一些记载里面，寺都是指，在实际的用法里面，寺都是指出家人住的地方。这是我们上星期谈到。那刚刚是谈到大圣经里面对寺这个字的翻译呢，它也是指人住的地方。那再来导师就要从这个中国这个寺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来谈，所以这是第三个面向，然后第三个面向。好，我们来看寺是中国字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用来称呼佛教僧众的住处，就要探讨这个寺的本意是什么。好，福井康顺博士以为这个寺呢是词跟字的一个演变，哦，也就是从这两个字演变而来的，这个观念是从这样演变而来的啦，哦。好，那导师有提出他的看法，哦，好，他就引导师引说文解字，哦，东汉许慎所写的一部词典书，哦，说文就是说文解字这一部书。他说寺是什么？亭也，哦，亭的意思。有法度者，有法度的地方，哦，从寸之声，哦。好，那导师说这是易汉代当时流行的亭寺这样的一个观念，哦，来说，那导师说他应该不是寺的本意，哦，因为寺的本意是在更早的 这一个《说文解字》之前的这些文献呢，也出现，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们看到第61页，那导师继续引《说文》的另外一段另外一段字啦，就是说，因为谈到这一个寸嘛，那寸是什么？法度也，易守也，也就是寸这一个字呢，它有不同的意思啦，一个是法度，一个是守，因为象形字的寸跟守其实是长得蛮像的，所以它的概念应该也是相近，概念也是相近。好，所以导致说寸与手呢象形是相近的，这个字从之、也可能是从土、从寸，也就是这两个这一个符所合起来的，之这个符跟寸这一个符、这个字符，像手里拿着什么、好，那这个是关于说文里面所能够看到的一个内涵、好，再来看这个全全61页的这个全四的本意，导师认为是古代政教领袖的近似、贴身的人。那导致说甲骨文虽然没有发现呢，但在这一个古代的书啊，里面有谈到用到四这一个字，那比如说在《周礼》《天官》的这个篇章里面，说到四人呢，长王之内人，及女官之禁令，或者是在这一个诗，这个秦风，诗经里面秦风说四人之令，还有诗的大雅，里面实为富士，都有谈到这个四字了，那导师就对这样的一些内容从文脉上去推敲，四人，四人也就是这个侍卫的那个侍，是这个执掌传达命令的人，但是呢他重在内廷，不是在外面，是在这一个宫廷里面传达命令的人，由于藏在王室的内廷，所以富士连称，可能因为内廷就是管理国王的一些家眷了，那家眷里面可能蛮多是管到女生的部分了，所以富士连称，那同属王的这一个近士，好，那这个是士的本意，也就是王的近士了，那起源一定很早，导师说起源一定很早，王的近士会参与机密，所以这个在古代啊的文献里面有谈到这个士人啊，叫做伯堤啊，伯堤，曾奉命来这一个西沙进攻子重耳。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啊，然后又向晋文公报告变乱的机密。这是从《国语》里面，《国语》这部著作 里面看到的内容啊。那所以这个士呢，是庭内的进士啊，本来是一般人，但是后来呢，这些来服务这一些在王室里面人的人呢，都用这些阉者，就是宦官啊，宦官，所以宦官就称为士人啊，也就是本来士人他的作用还是在服侍这一个在宫廷里面服务的人啊，那但是后来的就变成这个阉者宦官，就称作士人啊，所以士的本意应该就是是指这一个掌管命令、传达命令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好，那再来谈到士的一个引申义啊，那这个士呢，谈引申义，导师就先谈这一个，因为前面有谈到这一个志跟词嘛，它是跟祭祀有关系的啊。所以导师先谈，在古代呢，祭跟政呢，它是一致的，然后后来才渐渐的分离，所以导师要来谈这一个志跟词，先谈士的本意，接下来谈士，它也有引申到这一个宗教的概念、宗教的意义来，好，那在这一个宗教方面呢，祭武帝的志呢，在郊外祭祀，所以呢，加上田呢，成为志，可能有这个祭礼，有这个士人洁净的人呢，来筹备经礼，所以呢，也称为志啊。那这与词也是一样啊，也就是从这一个人的关系，然后又跟这一个祭祀有关，所以再加上一个偏旁，再加上一个偏旁。好，那我们看到62页，词也是一样，词是由思跟一个这个神字部所组成。那思是什么？它是魏王来管理事务、审查稽核的人啊。那在祭祀方面呢，就加上这个士，表示神的意思啊，就成为词啊。词它是祭祀啊，词是祭祀，它原来是这一个祭祀的意思。那导师这边举这个《汉书》啊，我们历史史书里面有一部《汉书》啊，说楚王英呢，他上浮屠之人祠啊，这个应该是祠了啊，这个是祠，祠佛，这个祠佛应该是动词了啊，祠佛啊，但是导师说这一个依佛法应该称为供养佛才对啊，持佛，有时候他是拜佛的了啊，拜佛。那这个持佛呢，用花果香灯，不用牺牲血祭，所以是这个仁慈的这种祭祀啊，持上佛土之仁慈的祭祀啊。那其实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一种祭祀了齁。那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祭祀这一个动作齁，或者祭祀等等。那后来才变成一个地方齁，词它本来是一个动作齁，词本来是一个动作。那这个志呢，也是就是祭武帝叫做志，在田里面来祭，所以名祭武帝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祀了。那祠，那可能后来演变成一个地方，那祠也是原来是司管理这一个王 事务，然后是管这一个审核查的啊，然后在祭祀方面呢，就加上一个士这样子啊。那他原来是一个祭祀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后来演变成祠堂的祠啊祠，然后再来谈到士，士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士他有这一个政治的一个概念，然后政治的概念啊。好，那士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导师就不谈哦。那士在政治方面呢？老师说，古有三公六卿，起初都是从王室而转至对外的务政啊。那如这个尚书、中书都是这样子。那从汉以来呢，三公所住的地方呢，称为府；六卿所住的地方呢，称为寺。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呢，导致说其实王庭府寺啊都可以称为寺的，所以寺是一种统称啊。比如说在《汉书》的《元帝纪注》里面啊，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啊，这都名为寺啊，名之为寺。那《左思》的《吴都赋》里面啊，里面谈到这个列寺七里啊，那这些导师引的这些例子，都是要说明这一个寺呢，成为王庭或者是一切政治机关的一个通称啊，是王的这一个宫廷。还有这一切政治机关的一个通称啊。好，所以先谈这些字的一些意义。好，再来导师要谈到这些字的习惯使用意义了啊。好，那前面导师说日本的一个学者福井康顺博士以为字是从词跟字演变来的。那导师第一条就是说，字呢，它其实是天子祭武帝的啊，对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或者是动作啊，在一般人的心中，因为是帝王的事情，一般人并不熟悉啊，所以导师说，佛教采取字而又简化为事的可能性，就是演变这样的意思。演变字这个字，然后变成世界这样的一个的意涵了的可能性，老实说是难以想象的，很难想象会有关系，所以不太可能啊。好，那导师接着他说，我们应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服装、建筑住处是有等级的啊。好，那人民的房屋有高度的限制。非这个岩哦，黄色的墙呢，人民是不能用。那王家官室的建筑形式，宗教就不在此限啊、哦，如孔庙、佛寺等。所以中国佛教的寺呢，不是印度寺的，是中国庭寺寺的，那一般称为寺。佛教也是。佛教的一般的啊，宫廷称为是，那佛教这样的一个建筑形式呢，也是寺，那它是佛寺啊，也就是这个寺呢，并不是从这个字演变来的，它是跟古代的宫廷所住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延伸到佛教来啊，也就是这个寺呢。在政治方面就是政治机关嘛、哦、那它有它的一个建筑的形式，佛教的建筑形式也跟他们是一样的、哦、所以也就把这样的名称呢用在佛寺这边来、哦、主要是它的一个形式是跟王宫的建筑是一致的、哦、 好，那后来道教的建筑物称为宫跟观，也是王家建筑的名目，也就是这些名称其实都是从王家的这些建筑名称借过来的，寺也是，导师要讲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佛教供奉菩萨的地方，供奉佛菩萨的地方称为殿，观音殿啊，什么殿这样子。那殿是这个皇帝御朝论政的所在。其实这些语词建筑的语词呢，都是借这个皇家所使用的这些语词啊。好，所以从上面的一个考察呢，导师就得到一个结论，所以知道中国佛寺是取法府庭所在的形式。我们现在寺院呢，这个若一般人看的话，是分不出这个到底是皇宫还是这个寺院。大家有去看那个北门，所以最近不是重新这个啊，它的格局也跟这个寺院的这种瓦啦哈，这个结构是类似的哈，这个飞檐呢哈。好，所以其实寺的概念是取法这一个府庭所在的形式，主要是它的形式，然后所以称为寺啊。所以那么佛寺的名称就可以了解了，它是跟塔是不相同的理由，也可以明白说，也就是前面为什么寺跟塔要对举，在中国里面不会把寺当作塔，因为它的建筑结构跟塔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是导师花非常多的篇幅要来考察。这个第一个寺不是塔啊，那寺的原意呢，就是跟宫廷里面掌管命令的人，然后慢慢演变呢，有政治的发展啊，还有这一个宗教的发展啊。那导师认为寺这个字的使用是取法，主要是它的建筑的原因呢，因为它是跟府庭所在的形式，取法府庭所在的形式来安立，好，也就是这个概念是从政治的这一个方面来的，所以它跟塔的概念是不一样，寺是有人在里面的地方，或是人住的地方，塔是供舍利的一个地方。好，那以上是关于寺的一个考察哦。导师的这一个文非常的多哦。那总而言之，导师就要表达寺跟塔是不一样的哦。寺的概念来源是取法府庭所在的形式哦。道教也有，他们建筑称为宫跟观哦。这都是王家建筑的名目。寺也是，所以佛教也是取这一种建筑形式的一个名目来命名这一个跟出家人住的地方有关的这个建筑，就称为佛寺。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我们下一次来看这个塔的说明啊。导师这边花了蛮多篇幅在讨论这个字义啦啊，那表示导师学问非常的丰富，连这个文字学考古的东西都出来了，连甲骨文只是没有找到这个字而已，要不然他也要考这个考证一番啊。好，那希望大家能够抓到导师要表达的概念，虽然那么繁琐啊，但是主要他的结论大家知道把握住，那这样就好。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